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五四纪念大会上18次提到爱国，强调当代青年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无独有偶，最近北京清华大学的连串举措，封锁独立自由纪念碑，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当大学为国家和政党服务时，学术发展和思想论述还能有多少空间？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来看看清华大学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今何在。两位评论人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重要新闻。星期二，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和贩卖冰毒。法院认定加拿大籍的范威和一位名叫吴子平的人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并且组织了多名制毒人员。吴子平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死刑。法院的宣告没有说明范威的性别以及吴子平的国籍。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在最近一直紧张。去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两国关系随即不断恶化。中国先后逮捕了多名加拿大人，包括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以及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斯帕福。中国最近以检疫为由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不过中国否认这是针对孟晚舟的被捕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联合国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访问北京期间，向中方提出了中国新疆地区穆斯林所处境况的问题。上个星期五，古特雷斯在北京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峰会。根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晤，提到了新疆的局势。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拘留。而中国政府坚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荒谬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此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其任意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来进行调查。中共在今天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尤其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普世价值精神，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000多字的讲话里18次提到了爱国，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代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时说，美军第8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项1年1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愈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美军轮调进驻达尔文市，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首次大规模的接受外国军队的部署。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美国军方表示呢，两艘美军战舰在4月28号航经台湾海峡，以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舰频繁的航经台湾海峡，这表明了台湾已经是竞争中的中美关系一个闪点。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萧洵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萧洵，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台湾军方在星期一证实了两艘美军作战舰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从台湾的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了台湾海峡，这是从去年7月以来美军舰艇第7次的航经了台湾海峡。那么美国军方是如何来解释这次的行动，而台湾方面呢又有什么样的说法？
对，我们知道这两艘驱逐舰是属于这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它这个第七舰队是实际上是驻扎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第七舰队这一次实际上是做出了一项声明，它的发言人叫克雷，多斯在一个声明中说呢，这个舰艇航经台湾海峡是展示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太地区的承诺，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承诺。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承诺，这样一个说法呢，这个印太战略是现政府，就是特朗普政府所提出来的新的这样一个战略计划。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多斯发言人多斯还说了，说这两艘这个这个叫什么驱逐舰呢，他们在航经这个海峡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没有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舰船发生不安全和这个不专业的互动，还说呢，美国海军将会继续在这个国际法的允许之下，在任何的区域进行航行，这个飞行或者是采取行动。
是，那么萧洵，我们知道啊，针对这一次的最新行动呢，也有一些美国的分析人士说，其实美国的军舰在航行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开启了这个叫自动识别系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就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是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实际上不断的在增加美军军舰航经台湾海峡这条战略性航道的频率啊，那么越来越多次的航行，是不是仍然有可能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这方面的这种分析呢，一向以来也就是也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从去年的七月，就刚才你讲到了，从去年七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最近的这一次应该是第七次，是至少是有记录的这样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这个舰艇经过台湾海峡。而且这个频率呢是去年七月到年底只有3次呢。从今年一月开始呢，几乎每个月是一次，而且，前3个月都是在24号，那么这个月呢，时间稍微往后推一点到28号。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频率加快了以后呢，这个在上一次，也就是3月24号之后呢，中方有所这个反应。我们看到这个，中方实际上有派出，这个他的这个飞机，跨越了台海的这个。所谓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中线，我们知道台湾海峡中线，这只是一个这个地理上的，中国大陆方面认为是地理上的一条这个界限，那么台湾方面认为这是一条红线，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反应，那美国呢也对中国说的是你应该不要改变现状，还台湾方面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说我们看来就是说这个上一次的这个越过中线这样一个行为呢，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对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船经过台湾海峡的这样一种试探性的这样一个怎么说警告吧。但是呢，美军我们看到还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海域呢是自由的海域，那么自由航行的海域，我还是要在这上面行走。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中方反应没有那么强烈，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的这个说法似乎是不是像以往的那样子强硬。那么就是昨天呢，我采访了一位台湾的这个战略方面的学者，就是军事方面的学者，叫李华球。他分析说目前看来 这一次这个穿越，连同呢前几天这个报道的关于这个法国的这个舰船穿越台湾海峡，那次也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一次，由欧洲的这样一个船舰船经过台湾海峡，这些呢都可以解读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可能跟美国的这新的印太战略是有关系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分析也认为说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相互竞争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就是说，在除了在经济方面有贸易方面有这个贸易战的谈判竞争，现在后来就延伸到了这个科技方面的这样一个竞争，那么就是关于这5G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还可以看到，除了这之外呢，美中之间还有在这个南海方面，
是
这个方面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台湾呢，似乎也成为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闪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这个矛盾激发的这样一个点。好，
好，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肖寻在台北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五四纪念大会上再次强调了中国青年爱国和爱党的重要性。对比日前清华大学封锁了倡导独立自由的纪念碑，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人文的清华是否已经成为当局的清华？稍后回来，清华校友、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6日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清华大学在最近迎来了108年校庆，但是校园内刻有清华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纪念碑，却被校方用蓝色围栏封起。清华校长邱勇说，今年的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清华的做法却引发了批评与抗议。舆论称，难道清华的开放就是遮掩自由的碑文？难道清华的独立就是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许章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当局的好朋友普京？人文的清华是否已经变成当局的清华？当大学为国家和政党服务时，学术发展和思想论述还能有多少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也是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呢，在星期天，也就是4月28号清华校庆日当天，到了清华大学，采访了当天在现场抗议的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社会学教授郭余华，还有清华的校友们，同时也拍摄到了一位日本记者在现场 遭到便衣人员带走的情况。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叶斌在当天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清华大学在校庆前宣布，今年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而校方以施工为由，提前将王国维纪念碑用蓝色墙板围住，引起一些校友抗议。4月28日，校庆当天，围墙打开一个小口，有多名学生把守，20余名清华校友排队进入围栏献花，拜谒王国维纪念碑。在场的校友们朗诵国学大师陈寅恪题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后离开。
独立是精神，
独立是精神，
自由之思想，
自由之思想。
有校友展示自强不息独立精神，厚德再无自由思想的讽刺对联，并将对联贴上围在王国维碑四周的墙板。当天向王国维纪念碑献花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等多名清华校友表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清华精髓，尤其当下急需弘扬传承。
今儿个老校友们汇聚清华来拜谒王先生、陈先生，我想主要还是为了缅怀先贤，在于继续并且砥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大概意义就在此，而这个已经淹没不彰久矣，在今天的中国正需要发扬光大。
就是来表示一下那个对清华精神内涵的这个重温和怀念吧，因为我觉得清华精神要死了，就这种前辈们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不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消泯，我们要让它持续下去。
大学要就是培养这个创新思想开放的人才，
我觉得一个是要能够鼓励同学能够接受这个科学，清华的是吧，自由开放啊，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吧。
一批清华校友当天通过校友会向校长邱勇转达联名抗议信，要求恢复许章润教授的职务。该事件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周日上午，王国维碑前献花期间有便衣人员监视，有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随即被便衣人员阻拦并带离现场。工作人员称，外媒采访需要提前向校方提出申请。美国之音周日下午发电邮采访函给清华大学外宣部门，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回复。中国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是清华校友。胡锦涛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习近平文革期间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化工，后于2002年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周先生，您同样也作为清华的校友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个王国维纪念碑，还有在碑后面由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的这个碑文，它到底对清华大学来说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那么校方为什么要把它围起来呢？
王国维纪念碑和陈寅恪先生写的这个碑文，但这都是清华历史和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今天的清华当然尤其重要，可是现在官方见不得独立自由，所以把它围起来，也是可以想象，这是这个大环境下的一个结果。当然我想看到有一些校友去现场抗议，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是可惜还是年轻校友参加的比较少，能看到像许章润这样的教授非常令人欣慰了。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把独立和自由拿掉，这是官方一贯的做法。现在的清华已经不是当年的清华，这是中共的党校，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清华精神，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工具才爬上去的。那 在整体我们也可以想到，比方说在字典中间，前一阵谈到有官方的字典把自由这个词已经拿掉啊，但是有很多别的词，这说明在当今中国对于自由独立这样的这种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容忍啊，这是一个表现了。作为清华校友，当然感到很痛心，因为王国维他的历史，这是清华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他当年我在清华的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地方看看。那个时候，尽管我们是理工科，但是有这样一种传统，特别这是当年他作为所谓的四大导师啊，这是清华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真正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在思想、人文这些方面，但是今天都没有了。嗯哼。
是，刚刚您也听到了周峰守先生，您也听到了郭于华教授，他提到了清华的精神要死了。那么作为清华的校友，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谈一谈您的心情和感受。
过去30年呢，其实一直都在走这条路啊，清华的精神已死。这个我想在中共统治以后就开始了，但那时候把清华的文理科并到北大，让它变成一个工科，那就是一个非常蛮横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可能也的确包括了对于传统清华它的这个美国原来庚款建立学校的这种背景，和在民国时期清华的影响的一种痛恨，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虐杀这种清华的传统的这样的这种做法在中共以后。那我在校友中间问，谈到清华精神，那有些人就讲说是一定要提到谢静怡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秘啊，他把他派到清华来，在文革的时候作为清华的主管，这就是显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文一个领袖的地方进行一个羞辱。那我想这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是在中共治下啊，这样一个所谓大家说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一种必然的境地。
嗯哼。
所以在中共治下呢，这样的这种历史是非常可惜的。在80年代呢，89年，比方说那时候的清华，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其实89年。当时呢，我们作为清华学生，不光是这个运动中间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且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自己的特色。那个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校园民主，校园民主、校园自治、学术自由，这个在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尽力推动。包括在89年之前，我在清华曾经组织我们系学生会的独立选举，这都是的。绝无仅有的这些事情，
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嗯哼，
后来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意识到这种作为一个学校这种独立自由的重要，而且当时认为就是，即使在中共治下，如果有相对的自由，这样一个高校可以称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基地，所以从那个方向。当时在努力，在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在89年抗疫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们主要的要求，而且当时学校方面迫于压力也支持这些想法，接受了这些想法。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种校园自治、教授治校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些上面的同意，那就是而且有具体的时间表。当时是有可能执行下来的，就是如果在89年这个是实际上也是对他的历史的一种回归吧，就是这样的这种高校，我觉得才是值得尊敬的。那今天的清华已经变成这个权力、金钱、国家的奴仆，这是非常可惜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呢、啊。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刚刚这个我们看到的王国维纪念碑。那么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特别提醒我，在提到这位国学大师所撰的碑文，这是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他所撰的碑文里面，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伤，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想能不能请小明先生简单跟我们翻译一下，为我们的观众朋友翻译一下，这些话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何会碰触到当局的敏感神经呢？
这句话其实应该说是很直接的，就是说王国维的学说那么今后可能会有可商榷的地方，那么他的学问有的地方不一定就说完全都是正确的，是可以商榷的，但是
是好像小明先生您的视频信号有一点问题啊，我们稍后再尝试继续把小明先生重新连线，把他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小明先生啊。那么继续我回到周峰锁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于这个清华大学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转变，还有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党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或甚至您刚说一个奴仆，特别感到悲痛。我们看到一些清华的校友和中国的网友也特别针对清华大学在最近以来不断传出的一些新闻，那么他们也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有网友就说，这个独立毁弃，自由禁锢，泱泱清华早已百年。另外还有网友说，这次的这个把用蓝色铁皮把这个纪念碑围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呢并不明智，因为他说你不围只有少数人看到，你一围起来就成了一个事件，引发众人的注目。那我想继续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也非常感叹，这一次呢来到纪念碑前举行抗议和发出声音的这些大部分是清华的一些老教授还有老校友，没有看到年轻的一代哦。那么您这样的感叹是不是能跟我们继续说明一下，还有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清华在这几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变？
这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了，那他要培养标准的工具啊，就培养这种工具奴才，他当然不能容许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那我想清华的这种堕落，这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堕落的一个表现。那相对来讲，因为清华离权力、金钱、政府更近，那它的影响更大。我想清华最令人痛心的，实际上是今年有学生举报老师啊，有一位教授被学生举报，而这种举报本身呢，我想可能以前也是有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举报的人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自己心里也有愧，而现在的举报人他是觉得这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就是完全这种伦理道德的颠倒，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就是当然作为清华这种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中国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比方说这种国际竞争中间啊，技术对抗这些，那我知道这些人在技术上都是很行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组合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而且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而这正是中共所需要，也是在尽力培养的，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然后在海外呢，我也很早就意识到，面对年轻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了。我也很注意，在校友中间是不是可能会有，未来的这种思想，这种能够传承下去。那么我们可以欣慰的说，比方说像许章润教授啊，像最近这个，特别是校友对他的声援，等等这些，我想这个清华的这种自由的传统，尽管是非常的微弱，但是呢还存在。 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欣慰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坚守和努力的扩大的地方。那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在海外，那清华出身的这个艺人是比较少啊，但是人到中国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清华的背景，
嗯，
那他的建立和他现在运作的方式也都是跟清华的特色有关系，就是讲究规则，讲究团队合作啊。那这样，那这个在我们的捐款人中间，特别早期，那主要是清华的校友在中间，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地方。
是，好的，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的分享啊。我想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吗？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好的，抱歉，刚刚我们的讯号中断了。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陈寅恪先生所撰的这个碑文呢、啊，那么您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它的代表性，还有它为何碰触到中共的敏感神经。那么是不是能请您继续来谈？在您谈之前，我也想引述一段，这是1953年陈寅恪大师他在回复他的学生的提问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反映在当今的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说这句话依然是非常的正确。陈寅恪当时对他的学生说，我绝不反对宪政权，在宣统3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来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我的学生。我想请这个小明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对于这段碑文还有清华大学校方把它围起来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抗议，您怎么看？
好的，实际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都是中共当局最恐惧的价值追求，因为知识分子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不会屈从于中共的统治，特别是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当局就更加的恐惧。过去中共当局可能还在口头上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到现在中共当局已经恐惧到了极点，连这样字眼的存在都让他们无法忍受，当他们感到害怕了。所以当局公然折臂这块写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其实是在公然的侮辱清华的师生，所以这当然要遭到清华师友的师生的教友的抗议。而且要说明的是，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清华之魂，更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我想多说一句话，就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中共也曾经打起过自由这面旗帜。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军歌，就曾有这样一句歌词，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这一句歌词在中共立国之后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同时这首歌词中的其他的民主自由的字眼也通通都被改掉了。中共当局知道自由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是这面自由的旗帜在抗战中曾经吸引了无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奔中共，其中就有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熊大枕和他的清华著名的教授叶启孙。熊大枕投奔中共之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八路军造了许多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特别是他造的烈性炸药、雷管这些东西被美国当事人发现之后，发现和美国当时军方的生产水平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八路军控制地区能够达到这种高层次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却被共产党怀疑为特务，然后由中共的政治保卫机构秘密逮捕后处决杀害掉了。他的老师叶启孙是哈佛的博士，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我想这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的学生老师们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我在这儿是重复一下。那么像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钱伟昌、钱三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叶启孙被称为大师的大师。叶启孙后来因为受到他这个学生的牵连，文革期间也被投入监狱，出狱之后神志不清的叶启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这一对师生的不幸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了 中共的自由的旗帜。但是可以肯定，为了自由，中国还是会有人去奋斗的，因为这符合人的天性。所以说，自由会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谢谢。
好的，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了，从过去看到这些清华的大师级的人物，到现在，刚刚周佛索先生也提到，人道中国的背后有很多来自清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不管是募款人、筹备人道中国的这些背景，还有参与的活动的人士哦。那么可以看到清华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历史的背景。那么在当今的清华，尽管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压迫之下，我们仍然看到许章润教授在星期天站出来，很多人说看到他公开露面，看起来身体状况不错，非常高兴。在另外一方面，也为他能够继续的来公开的勇敢发声，也感到非常欣慰。那么许章润教授还提到说，他的发声永远不会停止，会继续的发出。那么您认为像许章润教授这样的敢言的教授，对于不管是清华也好，对于整个中国的学术界来追求这些学术自由来说，他的重要性何在？还有他的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现在在中国的学术界，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寻求自由的呼声还有多少呢？
好的，谢谢。关于徐教授这样勇敢无私，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到非常的钦佩。我们毕竟要承认，这个中国现在处在一种极端黑暗的现实，所以说许教授是王国维先生真正的传人，他真正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精神。丧失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称其为人，那我们只能称其为奴仆或者奴才或者奴隶。在一定意义上说，许教授和他的同道挽救了清华大学，也挽救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段历史。我们知道，中共当年是通过暴力强行接管了中国的大学，所以中共在接管中国大学之后，一直在铲除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共这一系列的行动有很多啊，从思想改造运动到57年的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一直都在就是打击和铲除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消灭殆尽了。那么另外一条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当然我刚才周峰锁先生他先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在80年代，那么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段非常特殊的时期，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中国的一个段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复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间应该说是转瞬即逝了，但是那段时间留下了很多自由民主的种子。那么到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实际上胡耀邦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再强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已经严重的恶化，在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许教授这时候站出来的时候，对中国的学术界确确实实是具有标杆意义的，极为重要。当然另外我也想提醒中共当局，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像原上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呢，清华博士遮蔽清华校训，消息传来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气的是遮蔽校训不自量力，好笑的是这个竟然还看不到这场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当年清华博士在谈到苏联解体时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君不见集权国家的统治者众叛亲离，好男儿只会再添一把火，焚毁这专制的殿堂。清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将同五四精神一样，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发扬光大。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的高教已经变成了衙门，学校按照官僚等级决定，一系列的摄像控制，优秀教师禁言，这直接扼杀的就是学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培养出来的大多数都是中共的奴才，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成为不利于社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学校也成为出售学位帽子的生意场，悲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个呢是在4月26号的时候 清华大学颁发了一个名誉博士学位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消息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争议啊。那我想先请周峰所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的大学会颁发荣誉学位给外国元首或是一些重要领袖，为何清华的这个最新举措引发了如此大的非议呢？
当然普京作为一个独裁者，现在是他的名声很不好了，是被人痛恨的，特别是自由民主倾向的这些人中间，这个当然是对清华的一个羞辱。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我想习近平他自己在清华拿到这个假博士以后，总是希望在外边能够给自己骗到一些好处吧，我想这也是一种交换，可以说他可能希望从普京那里得到一些相应的这种好处。我看到的校友对此当然都是非常不屑的，这个就是很对清华另外一个羞辱吧。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大家知道在普京的领导下，俄国的民主发生了重大的倒退，俄国的经济也长期处在低谷，而且普京还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占领了克里米亚，这也完全违背基本的国际准则，对国际的社会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次清华颁给普京荣誉博士学位引起非议的这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点。而清华的赞词却说，普京总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领袖，在他的卓越领导之下，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体现着大国担当。可以说这清华大学这是完全的无视事实、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宣读赞词的人是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而不是清华的学术权威，这等于公开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和思想和学术毫无关系。这也说明清华大学确实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的工具，成为官员的工具。
嗯，
中国有句话，投我一木桃，报之一琼瑶，大家都想到了，习近平投给普京一个荣誉博士，估计随后普京也会扔给习近平一个荣誉博士。顺便说一下，普京大概连前往清华大学的兴趣都没有，这个颁发博士学位的仪式是在宾馆举行的。
好的，好，我们谢谢小明先生还有周峰所先生的分析和看法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对于这个清华大学最近传出的不少的新闻，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这个问题。接下来这位署名叫这很中国的网友说，中共只需要蜜蜂人，不需要独立精神，因为中共要喂饱所有人，独立他就喂不了了，不需要自由思想，因为中共要统治所有人，有自由思想他就无法进行有效统治。而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大多数独立学者已经被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消灭了，如果独立学者不乖乖地服从中共高层的意志，他们就威逼利诱独立学者，甚至封杀独立学者。我建议美国加紧封杀中共的学术精英，他们可能不是专业间谍，但他们必须服务于中共的意志，帮助中共完成技术盗窃任务。那么这一点我想请周峰所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最近以来不断的有消息传出啊，这个中国的一些高校的教授或者是一些智库的研究人员到美国的签证被拒绝或者是被撤除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美国方面的官员甚至说这样的一个趋势和做法不会停止，未来还会越来越多，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特别刚刚这位网友说他认为美国确实应该加紧的来封杀这些中共的学术精英。
我觉得在目前美国现在这样做可以说是亡羊补牢那么希望是为时不晚吧。那在中共的统治下，这个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事实。那所谓任何的高校，这些都是难免的清华北大科学院这些也都是为他服务的。那到美国来做很多事情，清华做的很多往往是直接服务于军事在历史上中共之下，这个 所谓清华引以自豪的那些东西，往往是和它的武力、武装力量有关系的。这个对于世界民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所以，美国这样做啊是应该的，而且就是现在做，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做。那在另外一方面，这的确也是很痛心的一个事实，就是很多这些人都是我们熟悉的朋友。那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我们的校友系友中间就有不少人是直接服务于这个政权里边最黑暗的这些部分，就是做武器做监视人的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往往以他这个技术上的先进为自豪。这个在未来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像德国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崛起对于全世界造成的这种危害，那清华在这个中间成为这种这个机器中间最有力的这些帮凶，这是非常可怕的，也希望我们的校友能够警醒。
好的，我们再来回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两位嘉宾讨论啊。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的这位网友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要被爱国主义蒙蔽了你的双眼。而署名玉玺的网友说，政府不产生言论，政府控制言论的方式是禁止反对者。言论自由不是政府只允许某一种观点存在，而是政府允许支持和反对自己的声音共存。学术中立不是看有没有支持县政府的声音，而是要来看看有没有反对政府的声音。中共现在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在学校不停洗脑，一如文革时期。还有这位署名叫朱西西的网友说，目前的中国还谈何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习主导下的中共只需要服从精神没有思想的木头人。现在的中国大学没有精神也没有思想，当学术自由没有的时候，学术成果也将不会有任何的收获。文革让中国的文化断代十几年，现在只有习还在一天，中国将又一次文化断代，而且不知道何时会结束。我想针对这位网友的评论，是不是能请小明先生也来谈谈您的看法呢？
好的，这些网友们说的都非常的精准，确实很深刻。中国现在的大学严格讲是不能称之为大学的，大学它最基本的都是就是要学术自由、学术独立，而现在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大学，刚才周峰所先生也说了，完全都是党校，它根本不是大学，根本不是进行真正的自由研究学术的地方，而且是中共的官场或者说是生意场。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评论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做老怪徐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现在的清华大学早已丢失了自由独立的精神，现在只不过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党校，建国之后无大师，这是中国的悲哀。而这位署名叫富大的网友说，没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只是多是几个字而已，而许章润这样的教授才可称为知识分子。这位署名叫芍药姑娘的网友呢，他说，为何纪念碑前看不到年轻人？当今年轻人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996房贷、车贷、养老、医疗都是年轻人的焦虑点。那么他说，在这个社会阶级撕裂的现在，稍有不慎就会被甩开，年轻人如何能够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来呐喊呢？针对这一点，我想周峰所先生，您经常跟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一起交流，能不能谈谈现在的中国当代年轻人是否真的因为生活上所面临的这些压力还有各方的压力，是不是真的像这位网友说，他们要如何才能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来呐喊呢？您的看法和建议？
我想这个也是两面的。一方面，整体来讲，就是的确这是事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实用，不再就是像前那样有那种热血，这是很可怕的。就是89年的时候看到的是那样一种激情，这是属于年轻人的，那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他往往有一种非常，实用的那种老成世故，这很可怕。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方说跟他们谈起89年的一些事情，等等，你也能够看到他有自然的反应。我想刚才提到这个生活的压力等等， 这当然是一个选择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很短视的。那一方面来讲呢，现在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各个方面其实比我们以前要好很多。那走上这条路呢，可能就是有独立思想，这些可能会影响你的生计在短期里边，但是在中国因为政府控制了一切，那如果改变这种制度了以后，我想可能应该不至于这样。这当然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别人会给你这样一种环境。如果意识到自己是被奴役啊，像一个小白鼠老鼠一样不停地在这个里边奔波，没有意义。我想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一代能够真正想一想自己，就是说你真正有没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啊，像这种为什么，
是，我们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知道这几年人到中国也这个来了不少的年轻一代啊，那么希望能够传承这个人到中国，这个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还有为中国的这个人道主义精神来奋斗。那么谢谢周峰佐先生刚刚我们所做的解说。我们继续要来看一看一个我们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要来看看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一个最新讲话。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报道了，我想是不是能请小明先生跟周峰佐先生来跟我们稍微评论一下，因为实际上习近平在4月19号的时候就已经谈过了这个针对五四，谈过了这个跟着党爱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今天他再一次强调，那么在他的这个整篇演讲稿里面，一个小时的演讲当中，18次的提到了爱国。那么他特别提到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他说，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我想请小明先生，是不是简单2分钟时间跟我们来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确实，习近平这个讲话非常的就是说很乏味，但是时机很特殊，所以感觉到它的意义很有点特殊的意义。那么，因为6430周年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个令统治集团心虚的日子。习近平这个讲话，我们感觉到了，中共当局还是在用爱国主义的旗帜来愚弄青年人。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一点，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我们对比一下《八路军进行曲》中的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到解放军军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再到习近平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的无耻和无赖的嘴脸。中共是在拿爱国主义的旗帜做遮羞布。我们知道，中共一直把国家和政权混为一谈，把中国偷换成了中共。在中共的语境里边，爱国实际上就是爱党。就像你刚才说的习近平那句话，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可是几十年来事实证明一点，中共和中国是对立的。中国复兴的前提，中国复兴的前提就是中共的灭亡。而且习近平这个讲话里边，他把五四做了重构，把中共伪装成五四运动的精神继承人。事实上，中共当局在对待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上，在对待中国的青年学生上，他不仅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继承人，甚至他们连北洋政府都无法相提并论。100年前，五四学生示威，北洋政府没有伤害过一名学生；而30年前的学生同样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共却调动野战军大肆的屠杀学生和市民。好的，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周峰佐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中共当然就是他是没有资格谈爱国的，他是一个外来的武装集团，他的从当初他建政，他的思想、资金、这些武力，他都来自于外国。他在中国，他是一个武装仗集团，他从来没有中国人给他的这个授权同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没有资格说爱国。那么现在他所说的这个核心还是爱党，当然也不是爱党了，他爱的是他们这些少数统治集团。那89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现在想到是一个民主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 官方啊也是认为它是一个爱国运动，因为为什么？那它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好。而且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这种民主自由，这种梦想在天安门广场这样的表达出来，真正的成为一个凝聚了所有人的一个力量。那八九年的这个事情，在香港、台湾，在海外，它所形成的这种凝聚力，这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梦想，它对于中国人真正爱这个民族啊，爱这个这个文化的这些人啊，那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复兴，他的未来所在。而中共他是一个强权啊，他没有资格说这个事情。
好的，周峰所先生，在这里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啊，他刚刚提到了他的看法，或许我可以让周峰所先生来特别的关注一下。这位署名叫中国战术忽悠局的这位网友，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那么我便是唯一的光。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然后呢，我们再来进入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署名叫总有刁民想信息的网友说：北大校长不识字，复旦大学专注培养五毛，大学教授公开教导学生要和黑暗和解，习近平是清华法学博士，学生举报老师，这些就是当今天朝的大学其水平的最直观的体现。还有这位署名叫 Cho Choi Bang 的这位网友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和独裁专制当然不合拍，换成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习就满意了。势不可以不弘毅，无条件支持许章润教授，有这样的读书人，终有一天可以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冯韦斯特的网友说：别人的大学是启蒙思想，开启智慧，中国的大学，中国大陆的清华是排挤建言者，推行愚民，共和党的强大。另外，这是署名 Henry Thoreau 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习近平帝制复辟的时代，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为独裁与专制的阴云所笼罩的时代。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只剩下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各自用30秒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今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天安门事件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周年纪念的节点上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两位对于未来中国高校发展的一个预期，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或者有什么样要对中国新一代年轻学生的一些谆谆的叮咛。我想先请周峰所先生30秒时间。
刚才第一位观众的评论非常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直我自己鼓励自己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状况当然是非常的黑暗，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强权，敢于站出来挑战他的人，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荣耀啊。那丘吉尔有一句话，就是说千年以后我们再看，那今天就在那个时候挑战这样一个可能战胜一切的这个强权的人啊，他们是有独特的荣耀。我想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那在这种黑暗的时候，不管怎样黑暗，它这个光是灭不了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尽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想其实当年也有清华的一个说法，就是从我做起，先点燃自己，照亮这个黑暗，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有的。
好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很抱歉小明先生，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让您来发表看法了。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周峰所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和朋友们的您的网上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来探讨美国视中国的海警和民兵船只为军舰，这是否代表南中国海局势陷入危机了呢？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